有王长老为我哋证道 ，Gemma 姊妹为我哋翻译。
有请。
有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哋一齐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哋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
感谢你赐给我哋一个新的主日。
我们带着一颗感恩及喜乐的心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
我哋带着一个感恩同埋喜乐嘅心嚟到你嘅殿中敬拜你。
主啊，这是何等蒙福的恩典！
主，这个是何等蒙福的恩典。
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我们也都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让我们能够的来侍奉你，
让我们可以去侍奉你。
主啊，你是配着我们一切的赞美和敬拜。
主，你是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和敬拜。
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求主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
求主在此刻此刻安静我们的心，
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重担和心里的担忧，
除去我们心里一切的重担和担忧，
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注目在你身上，
帮助我们今早注目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经历你的信实和你的同在，
让我们经历你的信实和同在。
求主用你的话来安慰及鼓励我们的心，
求主用你的话语来安慰和鼓励我们的心，
以至于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重新得力，
以至于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重新得力，
有美好的灵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有美好的灵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愿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愿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也愿你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
亦都愿你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可以吸引人来到你的面前，
可以吸引人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
求主与我们同在，
求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
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请我们大家一起的读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到第六节。
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十四节。
来，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信我，
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难免会经历一些离别。
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难免会经历一些离别。
有时候是亲爱的人离开了我们，
有时是亲爱的人离开我们，
可能是朋友、亲人，
可能是朋友、亲人，
甚至是我们最亲近的配偶，
甚至是我们最亲近的配偶。
从此以后，
从此之后，
在这世上我们也再也见不到他们，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再都见不到他们。
那种失去亲人的心情实在很难形容，
那种失去亲人的心情真的很难形容。
离别总是带来很深的伤感，
离别总是会带来很深的伤感。
因为我们都是有感情的人，
因为我们都是有感情的人，
也会有软弱的时候，
也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多么需要得到安慰，
我哋几咁需要得到安慰，
尤其是在痛苦中，
尤其系喺痛苦中，
有人愿意与你分担，
有人愿意与你分担，
在失落的时候，
喺失落嘅时候，
有人用一句话、一段经文，
有人用一句话、一段经文，
甚至一首诗歌来安慰你，
甚至一首诗歌去安慰你，
在孤单的时候，
喺孤单嘅时候，
有人愿意来到你的身旁。
有人愿意到你的身旁，
轻轻地把手放在你的肩膀，
轻轻地将手放在你的肩膀上，
为你祷告，
为你祷告，
给你支持和鼓励，
给你支持和鼓励，
你会感到一份温暖，
你会感到一份温暖，
心里也得到鼓励，
心里面也得到鼓励，
虽然问题还在那里，
虽然问题还在那里，
环境也没有立刻改变，
环境都冇即刻改变，
但是因为有人愿意陪伴你，
但系因为有人愿意陪伴你，
关心你，
关心你，
你的心就不再那么孤单，
你嘅心就不再咁孤单，
也从中得到安慰和力量，
亦都从中得到安慰同埋力量。
这些都是安慰，
呢啲都系安慰，
因此安慰是很重要的，
因此安慰系好重要嘅。
而我们的神就是一位安慰人的神。
而我们的神就是一位安慰人的神。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
称他为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
称他为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
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宝贵的真理，
弟兄姊妹，这个是何等宝贵的真理。
我们所相信的神，
我们所相信的神，
不是一位远远在天上的神，
不是一位远远的在天上的神，
他是一位安慰人的神，
他是一位安慰人的神，
何等愿意亲近他的儿女，
何等愿意亲近他的儿女。
今天我们要思想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说的一段宝贵的话，
今天我们就去思想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所说的一段很宝贵的话。
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圣经中最美最安慰人的应许之一，
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美最安慰人的一段经文之一。
当我们面对人生不安，
当我们面对人生的不安，
感到无助或者彷徨的时候，
感到无助或者是彷徨的时候，
耶稣的话能够重新带给我们安慰盼望和力量，
耶稣的话可以重新带给我们安慰盼望和力量。
愿今天早上的信息再次的鼓励我们的心，
希望今早的信息可以再一次鼓励我们的心，
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满有盼望的，
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满有盼望的，
以至于我们不再停留在忧愁之中，
以至于我们不再停留在忧愁之中。
许多弟兄姊妹都熟悉这段经文，
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段经文，
因为他常常在安息礼拜或者追思礼拜的时候来诵读，
因为时常在安息礼拜或者是追思礼拜的时候去诵读，
用来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属，
去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
无可否认，那的确是一段非常美非常能够安慰人心的经文，
无可否认，的确是一段好美好安慰人心的一段经文。
然而神的话并不是留在那个时候才来安慰我们，
然而神的话并不是留在那个时候才来安慰我们。
今天当我们仍然活在各种压力和忧愁之中，
今天当我们依然活在各种的压力和忧愁之中，
耶稣的话尤其是这段经文，
耶稣的话尤其是这段经文，
仍然能够带给我们安慰，
依然可以带给我们安慰。
在进入这段经文之前，
在进入这段经文之前，
让我们先了解当时的背景，
让我们先来了解当时的背景。
为什么耶稣会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为什么耶稣会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在前一章他们连续听见几件令他们震惊的事件，
在前一章他们连续听到几件令他们很震惊的事件。
第一，耶稣告诉他们他快要离开，
第一耶稣话俾佢哋听，佢快要离开佢哋啦。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
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
小子们，我仲有唔多嘅时间与你哋同在。
后来你们要来找我，
后来你们要来找我，
但是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可以去。
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
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讲过，
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
如今也都照样对你们说。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
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当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
耶稣话俾佢哋听，佢哋当中有一个人会出卖佢。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咁样话你哋，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你们中间有一位要卖我。
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廿一节。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
耶稣预言彼得将会三次不认他。
耶稣预言彼得将会三次唔认佢。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咁样告诉你，
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八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八节。
这一连串的消息，
一连串嘅消息，
一个接着一个，
一个接一个，
如同排山倒海一般，
如同排山倒海一样，
使门徒的心充满忧愁和不安。
使门徒的心充满忧愁和不安。
因此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开始，
因此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开始，
耶稣向他们发出一句充满慈爱和安慰的话。
耶稣向他们发出一句充满慈爱和安慰的话，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更令人感动的是，
更加令人感动的是，
按人的角度来说，
按人的角度来看，
要忧愁的应该是耶稣自己，
要忧愁的应该是耶稣自己。
他知道自己即将走上十字架，
他知道自己即将要走上十字架，
要面对极大的苦难和死亡，
要面对极大的苦难和死亡。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没有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
他没有将这个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反而转向他所爱的门徒，
反而转向他所爱的门徒。
他看见他们忧虑的面孔，
他看到他们忧虑的面孔，
他知道他们内心的挣扎，
他知道他们内心的挣扎。
于是对门徒说，
于是对门徒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一幕，
这个是几咁令人感动的一幕。
耶稣快要上十字架，
耶稣快要上十字架，
面对极大的痛苦，
面对极大的痛苦。
然而他心里所挂念的，
然而他心里面所挂念的，
却是一群充满忧愁、困惑和无助的门徒。
他是一群充满了忧愁、困惑和无助的一些门徒。
这让我们看见，
这个给我们看到，
耶稣爱门徒的心是何等的深切。
耶稣爱门徒的心是何等深切。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要体会门徒当时的心情，
我们真的要体会门徒当时的心情。
他们跟随耶稣三年之久，
他们跟随耶稣三年之久，
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亲密的感情，
彼此之间是建立了深厚的很亲密的感情。
耶稣不单是他们的老师，
耶稣不单只是他们的老师，
不单是他们的主，
不单只是他们的主，
更是他们至亲的朋友，
更加是他们至亲的朋友。
三年来耶稣与他们朝夕相处，
三年来耶稣与他们朝夕相处，
教导他们天国的真理，
教导他们天国的真理，
向他们解释天国的奥秘，
向他们解释天国的奥秘，
也不断向他们启示他是谁，
也都不断向他们启示他是谁。
在门徒跟随主的日子里，
在门徒跟随主的日子，
一路有主的陪伴，
一路有主的陪伴，
面对犹太人的逼迫，
面对犹太人的逼迫，
主成为他们的保护，
主成为他们的保护。
在风浪中，
在风浪中，
主拯救他们脱离危险，
主拯救他们脱离危险。
在饥饿的时候，
在饥饿的时候，
主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
主用五饼二鱼系喂饱咗五千人，
也供应门徒的需要，
亦都供应门徒嘅需要。
当他们整夜劳力一无所获时，
当佢哋成夜喺度劳力一无所获嘅时候，
主又赐给他们一碗满满的鱼，
主又赐俾佢哋一碗满满嘅鱼。
在软弱的时候，
在软弱嘅时候，
主扶持他们，
主是扶持他们，
在他们无助的时候，
在他们无助的时候，
主成为他们的帮助，
主成为他们的帮助。
可以说这三年来，
可以说这三年来，
门徒几乎时时刻刻与主同在一起，
门徒几乎时时刻刻与主同在一起，
享受着与主同在的喜乐和祝福，
享受着与主同在的喜乐和祝福。
弟兄姊妹，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
弟兄姊妹，这是一幅几咁美丽的图画。
耶稣与门徒之间所建立的是何等亲切、何等深厚的关系。
耶稣与门徒所建立的是何等亲切和深厚的关系。
可是如今耶稣却告诉他们，他将要离开他们。
但如今耶稣却告诉他们，他将要离开他们。
这对门徒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的消息。
这个对门徒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的消息。
门徒把所有的盼望都放在耶稣的身上，
门徒将所有的盼望都放在耶稣的身上。
如今突然听见主说，
如今突然听到主说
他要离开，
他要离开。
各位你想一想，
各位你想一下，
他们怎能够接受呢？
他们怎可以接受呢？
无可否认，耶稣的离开对门徒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无可否认，耶稣的离开对门徒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他们不但感到前途一片茫然，
他们不单止感到前途一片茫然，
也意味着将要失去耶稣一直以来的陪伴，
亦都意味着他们将会失去耶稣一直以来的陪伴。
因此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忧愁、困惑和不安。
因此他们的内心是充满了忧愁、困惑和不安。
我记得在我以前西澳的教会，
我记得在我以前西澳的教会，
我们有一位非常好的牧者，
我们有一位非常好的牧者，
他原本在墨尔本牧会，
他原本在墨尔本牧会，
后来来到西澳与我们一同服侍，
后来到西澳与我们一同服侍。
我和他的感情非常深厚，
我和他的感情非常深厚，
我们彼此无话不谈，
我们彼此无话不谈。
他爱主人又谦卑，
他爱主人又好谦卑，
又善良，
又好善良。
我们在教会的配搭非常好，
我们在教会的配搭非常好。
在他的牧养之下，
在他的牧养之下，
教会人数不断增长，
教会的人数不断增长。
我常感谢神差派一位忠心爱主的牧者来到我们的当中，
我时常感谢神差派一位忠心爱主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
然而有一天，
然而有一日，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
他要离开教会，
他要离开教会，
前往美国与家人跟他的妻子女儿团聚，
去跟他的妻儿去团聚。
当时我心里非常不舍，
但我心里面非常不舍，
我真的希望他能够继续留下来牧养我们，
我真的很希望他可以继续留下去牧养我们。
因为好的牧者，资深的牧者，
因为好的牧者，资深的牧者，
为主摆上的牧者，
为主摆上的牧者，
实在难找，
实在难找。
当我明白神在他身上有另外的带领，
但我明白神在他身上有另外的带领，
我不能挽留他，
我不可以挽留他，
最终他还是离开了，
最终他都是离开了。
那一天在机场，
那一天在机场，
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我们很紧地抱在一起，
我们眼睛都湿透了，
眼都湿透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深厚的感情是需要时间去建立的，
深厚的感情是需要时间去建立的。
也正因如此，离别总是特别令人 难过。
正是如此，离别总是令人很难过。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跟弟兄姊妹 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跟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
喜欢唱一首歌，
喜欢唱一首歌。
其中有一句歌词说，
其中有一句歌词说，
为什么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
为什么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为什么亲爱的朋友总是要分开？
为什么亲爱的朋友总是要分开？
不知道你唱过吗？
不知道有没有唱过。
很多时候当人与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很多时候当人与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享受彼此相聚美好的时光，
享受彼此相聚美好的时光。
我们很不愿意放手，
我们很不愿意放手，
因为觉得一放手就会失去许多宝贵的东西，
因为觉得一放手就会失去很多很宝贵的东西。
当然我所经历的离别，
当然我所经历的，
我自己所经历的离别，
我自己所经历的离别，
远远不能与门徒当时的感受相比，
远远不可以与 门徒当时的感受相比，
但至少让我稍微体会到好朋友离别的滋味，
但至少让我稍微感受到好朋友离别的滋味。
当门徒听见耶稣说他要离开时，
当门徒听到耶稣说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们的内心何等忧愁和不舍，
他们的内心何等不舍和忧愁。
这个忧愁这个词在原文中含有扰乱、震动不安，内心受到极大冲击的意思。
忧愁这个词在原文中还有扰乱、震动不安，内心受到巨大冲击的意思。
我们可以想象一片原本平静的湖面，
我们可以想象一片原本很平静的湖面
突然被风浪搅动失去了平静，
突然被风浪搅动失去平静。
这个字不只出现在这里，
这个字不单只出现在这里，
在约翰福音用了好几次，
在约翰福音用了很多次。
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
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
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好呢？
当耶稣提到犹大要卖他的时候，
当耶稣提到犹大要卖他的时候，
圣经说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
圣经说耶稣说了这话之后心里忧愁。
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一节，
这里的忧愁也是同一个字，
这里的忧愁也都是同一个词。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请注意这一点，
请注意这一点，
这位安慰门徒的主也是一位曾经经历忧愁的主，
这位安慰门徒的主也都是一位曾经经历过忧愁的主。
他不是站在远处对我们说不要忧愁，
他不是站在远处对我们说不要忧愁，
他知道忧愁是什么，
他知道忧愁是什么，
他知道痛苦是什么，
他知道痛苦是什么，
他知道面对离别和害怕是什么，
他知道面对离别和害怕是什么。
门徒所经历的一切，
门徒所经历的一切，
主都知道，
主都知道，
就因为他亲自走过苦难的道路，
就因为他亲自走过苦难的道路，
因此能够真正体恤我们的软弱，
因此可以真正去体恤我们的软弱。
正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
正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各位，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体贴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只是他没有犯罪。
当耶稣说不要忧愁，
当耶稣说不要忧愁，
并不只是简单的说不要担心，
并不是简单地说不要担心，
而是说不要让你的心陷入混乱、动摇、恐惧和不安，
而是说不要让你的心是陷入一个动乱、恐惧、不安。
弟兄姊妹，在人生中忧愁是免不了的，
弟兄姊妹，在人生中忧愁是免不了的，
尤其是我们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尤其我们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环境会带给我们许多的不安，
环境会带给我们有很多不安，
我们也会为许多的事情担忧，
我们也都会为很多的事担忧，
有时候我们也会向门徒感到失落，
有时我们都会好像门徒一样感到失落，
心神不定，
心神不定。
但就在这样的时刻，
但就在这样的时刻，
耶稣的话带着亲切和安慰，
耶稣的话带着亲切和安慰，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接下来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
接下来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你们信神也都当信我。
英文说 You believe in God, believe also in me。
应满在你 ，You believe in God, believe also in me。
弟兄姊妹，这句话非常重要。
弟兄姊妹，一句话好重要。
耶稣不只是说你不要，你们要信靠神。
耶稣不单止话你们要信靠神，
他接着说你们也当信我。
他接着讲你们亦当信我。
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
耶稣要门徒像信靠天父一样的信靠他。
耶稣要门徒好似信靠天父一样去信靠佢。
面对一颗忧愁不安的心，
面对一颗忧愁不安嘅心，
耶稣没有叫门徒继续陷在忧愁的不安当中。
耶稣冇叫门徒继续系陷喺呢个忧愁不安之中，
而是告诉他们要坚定的信靠神，
而系话俾佢哋听要坚定咁样信靠神，
也要信靠他自己。
你都要信靠他自己，
这对门徒来说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提醒。
这个对门徒来说是何等重要的提醒。
耶稣反复在告诉他们，
耶稣反复在告诉他
们，你们不是一直相信以色列的神吗？
你们不是一直相信以色列的神吗？
你们所信的那独一的真神，
你们所信的那位独一的真神，
是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一切的神，
是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一切的神，
曾经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手，
曾经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手，
曾经使红海分开，
曾经使个红海分开，
让以色列人走干地，
让以色列人走干地，
当年在旷野为以色列人降下玛纳，
当年在旷野为以色列人降下玛纳，
四十年从不间断，
四十年从不间断，
供应他的百姓，
供应他的百姓。
当百姓口渴的时候，
当百姓口渴的时候，
神使磐石流出水来，
神使磐石流出水来，
为他们解渴，
为他们解渴。
四十年之久，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
四十年之久，他们的衫没有穿破，
脚上的鞋没有穿坏，
脚上的鞋没有穿坏。
不单如此，神一路与他们同在。
不但如此，神一路与他们同在。
白日用云柱，夜间用火柱带领他们前行。
白天用云柱，夜晚用火柱去带领他们前行。
一次又一次为他们战胜仇敌。
一次又一次为他们战胜仇敌。
攻破坚固的耶利哥城。
攻破坚固的耶利哥城。
最终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
最终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
得着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
得着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
这位信是大有能力的神，
这位是大有能力的神，
岂不是你们一直所相信所信靠的吗？
岂不是你们一直相信所信靠的吗？
如今耶稣在提醒他们，
如今耶稣在提醒他们，
你们所信的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一切大有能力的神，
你们所信的就是这位掌管宇宙万物大有能力的神。
如今你们应当把同样的信靠放在我身上，
如今你们应当将同样的信靠放在我身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再次的强调，
再一次强调，
耶稣不是要门徒只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
耶稣不是叫门徒只将信心放在他的身上，
而且是要他把他们对神的信靠也同样放在他自己的身上，
而是将他对神耶稣的信靠同样也是放在他身上。
因为他不是一位普通的人，
因为他不是一位普通的人，
他就是从根骨到永远的神，
他就是从根骨到永远的神。
同时耶稣在这里也向门徒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同时耶稣在这里都向门徒启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你们一世以来所仰望所信靠的神，
你们一直以来所仰望所信靠的神，
我就是那一位，
我就是那一位。
所以后来腓力对耶稣说，
所以后来腓立对耶稣说，
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
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我们就知足了。
耶稣回答说，
耶稣回答说，
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
人看见我就看见父，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对门徒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信神也都当信我。
门徒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门徒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不是他们不爱主，
不是他们不爱主，
也不是从来没有相信神，
也都不是从来没相信
神，而是当他们面对主即将离开时，
而是他们面对主即将离开的时候，
他们的信心受到了环境的冲击，
他们的信心是受到环境的冲击，
他们所看见的是耶稣要离开了，
他们所看见的是耶稣要离开了，
他们所想到的是以后我们怎么办，
他们所想到的是以后我们怎么办，
他们所面对的是，
他们所面对的是
如何走前面的路，
如何去走前面的路，
可是耶稣却把他们的眼目从眼前的环境重新带回到他自己的身上，
但是耶稣将他们的眼目重新将他们从眼前的环境带到他自己身上，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你们信神也都当信我，
这一句 是强有力的宣告，
这一句是一句强有力的宣告，
原来这一位掌管天地的神，
原来这位掌管天地的神
就在他们当中，
就在他们当中，
以他们说话，
与他们说话，
来坚定他们的心，
来坚定他们的心，
这是何等大的安慰，
这个是何等大的安慰，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
有时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说我们相信神，
我们说我们相信神，
当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
当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开始动摇，
我们的心就开始动摇，
没有工作的时候，
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们担心不知道何时才能找到下一份工作，
我们担心不知何时才可以找到下一份工
作，身体出现问题，
身体出现问题，
我们一样担心，
我们一样担心，
亲爱的人离开我们，
亲爱的人离开我们，
我们忧伤，
我们忧伤，
面对一个不知道怎样解决的问题，
面对一个不知如何解决的问题，
我们就开始问主啊，我以后怎么办，
我们就开始问主啊，以后我怎么办，
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希望神先把前面的路指给我们看，
很多时候我们会希望神先将前面的路指给我们看，
然后才愿意信靠他，
然后才愿意信靠他，
可是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信靠主不是等到我们完全明白了才相信神，
信靠主不是等我们完全明白了才相信神，
我记得 Frank 牧师每一次在福音八讲的时候就常常提到，
我记得牧师在福音八讲的时候时常
说，不是要明白整个整套的真理以后才相信，
不是要明白整套的真理之后才相信，
是要在信靠是在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仍然选择相信的，
是在我们依然不明白的时候所选择相信，
门徒当时也不明白，
门徒当时都不明白
为什么耶稣一定要离开他们，
为什么耶稣一定要离开他们，
他们也不明白十字架即将发生的事，
他们也都不明白十字架即将发生的事，
更不明白主的离开有神何等大的计划，
更加不明白主的离开有神何等大的计划，
耶稣没有先把所有的事情解释清楚，
耶稣没有事先将所有事情解释清楚，
他首先告诉他们，
他首先告诉他们，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你们信神也都当信我，
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是否明白神正在做什么，
我们的信心不是在我们已经明白神正在做什么，
而是建立在我们知道神是谁并且坚定的相信，
然后建立在我们知道神是谁依然是坚定的去相信，
我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神仍然掌管一切，
但我们知道神依然掌管一切，
我们可能看不见前面的道路，
我们可能看不到前面的道路，
但我们知道带领我们的主，
但我们知道带领我们的主，
我们可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们可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我们知道明天仍然在神的手中，
但我们知道明天依然在神的手中，
所以信心不是因为环境顺利我们才能相信，
所以信心不是说在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才相信，
真正的信心即使在逆境中仍然相信神，
真正的信心是即使在逆境中我们依然相信神，
虽然门徒所处的环境没有立刻改变，
虽然门徒所处的环境没有立刻改变，
耶稣仍然要离开他们，
耶稣依然要离开他们，
十字架仍然摆在前面，
十字架依然是摆在前面，
但是耶稣要他们学习一件重要的事情，
但是耶稣要他们学习一样重要的事情，
不要让环境成为你信心的根基，
不要让环境成为你信心的根基，
要让基督成为你信心的根基，
要让基督成为你信心的根基，
因为环境会改变，
因为环境会改变，
但主不会改变，
但主不会改变，
因为他是做了新的，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
因为他是那位永远不改变的神。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让我们学习把眼目从环境转向主，
今天让我们学习将眼目从环境转向主，
把忧愁交给他，
将忧愁交给他，
即使我们还不明白前面的道路，
即使我们还不明白前面的道路，
仍然选择信靠他，
依然选择信靠他，
因为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环境是否顺利，
因为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环境是否顺利，
而是建立在那永不改变永远信实的主身上，
而是建立在那位永不改变永远信实的主身上。
耶稣不但对门徒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耶稣不单只对门徒说你们信神也都当信我，
接下来他给门徒一个极其宝贵的应许，
接下来他给门徒一个极其宝贵的应许，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
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这对门徒来说不单是宝贵的应许，
这个对门徒来说不单是宝贵的应许，
也是一个极大的盼望，
也是一个极大的盼望。
什么是盼望？
什么是盼望？
盼望可以说是一种期待的心态，
盼望可以说是一种期待的心态，
是带着期待的心，
带着很期待的心，
等候那些我们知道必定会发生的事，
等候那样我们知道必定会发生的事。
我记得我以前工作的时候，
我记得我以前工作的时候，
我都要离开家到遥远的地方去，
我都要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
在那里工作两个星期，
在那里工作两个星期，
刚抵达到目的地的前一天，前一两天，
目的地的前一两日，
我的心总是挂着家，
我的心都会很挂着家，
想念家人，
想念家人，
但时间很快过，
但时间过得很快，
在忙碌中，
在忙碌中，
不知不觉两个星期到了，
不知不觉两个星期就到了，
要回家的前一个晚上，
要回家的前一晚，
心情特别好，
心情特别好，
因为期待第二天回家，
因为期待第一日，第二日回家，
再一次的跟妻子孩子孙女相聚，
再一次与妻儿和孙相聚，
那是好美好的无比，
真是好得无比。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我们期待一件美好的事情，
当我们期待一件美好的事情，
心里自然会充满喜悦，
心里自然会充满喜悦。
比如一位即将生产的妈妈，
就如 即将要生产的妈妈，
她满心的期待做孩子的出生，
她满心期待孩子的出世，
她多么渴望能够亲手抱着自己的孩子，
她几咁渴望可以亲手抱住自己的孩子。
学生盼望学期结束，
学生会盼望学期，
期待假期的到来，
期待假期的到来，
可以到处游玩，
可以到处游玩。
上班的人盼望假期，
上班的人去盼望假期，
希望能够好好休息，
希望可以好好休息，
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喘一口气，
喘一口气。
准新郎和准新娘，
准新郎和准新娘，
满心期待自己婚礼的到来，
满心期待自己婚礼的到来，
渴望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渴望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这些都是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怀着期待的心，
这些都是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怀着一个期待的心。
可是圣经中的盼望，
但是圣经中的盼望，
不是单单希望将来的事情会变好，
不单只是希望将来的事情会变好，
也不是我们自己猜想未来会发生什么，
亦不是我们自己猜想未来会发生什么。
基督徒的盼望，
基督徒的盼望，
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
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
因为我们知道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
因为我们知道神所应许的他 必定成就。
正如大卫在诗篇六十二篇第五节说，
正如大卫在诗篇六十二篇第五节，
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
我的心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
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
我们人生中有许多的盼望，
我们人生中有许多盼望，
有些盼望很快就会出现，
有些盼望很快就会出现，
有些却需要等待，
有些却需要等待。
但耶稣在这里给门徒的，
但耶稣在这里给门徒的，
是一个更美更坚定更永恒的盼望，
是一个更美更坚定更永恒的盼望。
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到，
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到，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的住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父的家一个多么美的词，
我父的家一个几个美好的词。
对耶稣来说，
对耶稣来说，
神不只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神不单只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也是他的父，
也是他的父。
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父与圣子之间那一种亲密独特的关系，
这里给我们看到圣父和圣子那种亲密独特的关系。
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多次称神为我的父，
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多次称神为他的父，
并且告诉我们他与父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
并且告诉我们他与父有很亲密的关系。
他甚至说我与父原为一，
他甚至说我与父原为一。
所以当耶稣对门徒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对门徒说我在我父家中有许多的住处的时候，
他所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将来的居所，
他所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将来的居所，
更是一个进入父家永远与神同在的应许，
更加是一个进入父家永远与父同在的应许。
这是一个充满关系归宿和爱的家，
这个是一个充满关系归属和爱的家。
地上的家之所以 叫我们觉得温暖甜蜜，
地上的家、叫我们觉得温暖甜蜜，
不只是因为那里有一栋房子，
不单只是那里有栋屋，
而是因为那里有我们所爱的人，
而是因为那里有我们所爱的人。
所以我们常常说 home sweet home，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很甜蜜的家，
这甜蜜的家，
甜蜜的家。
而主耶稣告诉我们，
主耶稣话俾我哋听，
将来我们所进入的是天父的家，
将来我哋要进入嘅系天父嘅家。
地上的家再好、再温暖、再甜蜜，也只是暂时的。
地上嘅家再好、再温暖、甜蜜，都系暂时嘅，
不能存到永远，
不能存到永远。
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有一日，一切都会过去。
可是天父的家却是永恒而荣耀的。
但天父的家它是永恒和荣耀的，
是远远超过地上一切的家，
是远远超过地上一切的家。
这是耶稣亲自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
这个是耶稣亲自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
也是我们最终永恒的归属，
也都是我们最终永恒的归属。
可是弟兄姊妹，
但弟兄姊妹，
你曾否想过，
你曾否想过，
耶稣为什么要离开门徒，
耶稣为什么要离开门徒，
耶稣离开门徒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损失，
耶稣离开门徒表面上看好像是一个损失，
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成就天父的计划，
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成就天父的计划，
是要完成天父在他身上的旨意，
要完成天父在他身上的旨意。
到底是天父的旨意是什么，
究竟天父的旨意是什么？
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
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
不只是宣讲天国的福音，
不单只是宣讲天国的福音，
医治病人，医治病人，
医治病人，
释放那些被掳被撒旦捆绑的人，
释放那些被掳被撒旦捆绑的人。
他来到世上最终的目的，
他来到世上最终的目的，
是要走上十字架，
是要走上十字架，
为我们的罪舍命，
为我们的罪舍命，
完成救赎的工作，
完成救赎的工作。
自从人类在伊甸园犯罪以后，
自从人类在伊甸园犯罪之后，
最近的世界，
最进入世界，
人和神的关系被破坏，
人和神的关系被破坏，
人也落在罪恶和死亡权势之下，
人也都落在这个罪恶死亡的权势之下。
然而神爱世人，
然而神爱世人，
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两千多年前，
两千几年前，
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
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
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
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
原来神在创世以先，
原来神在创世以先，
已经赐下救恩的计划，
已经是赐下救恩的计划。
而耶稣的到来，
而耶稣的到来，
就是要成就天父的计划，
就是要成就天父的计划。
耶稣在世的时候，
耶稣在世的时候，
曾经对告诉门徒，
曾经告诉门徒听，
他将要受苦，
他将要受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被杀第三日复活。
门徒虽然听见了，
门徒虽然听见了，
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
弥赛亚应该是一位得胜的君王，
弥赛亚应该是一位得胜的君王。
他们很难明白为什么这位他们跟随的主，
他们很难明白为什么要为他们跟随的主
竟然要受苦，
竟然要受苦，
被杀，
被杀，
甚至走上十字架，
甚至走上十字架。
可是耶稣离开他们，
但是耶稣离开他们，
正是为了要成完成天父的旨意，
正是为了要完成天父的旨意。
他是为此而来，
他是为此而来。
十字架不是耶稣失败的记号，
十字架不是耶稣失败的记号，
而是救恩成就的地方，
而是救恩成就的地方。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
就更加明白，
就更加明白
耶稣为什么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他为什么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因为他要藉着自己的死和复活，
因为他要藉着自己的死和复活，
完成救赎，
完成救赎，
为赎他的人开一条通往父神的道路，
为人开一条可以通往父神的道路。
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完成救恩，
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完成救恩，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
担当我们的罪，
担当我们的罪。
第三日他从死里复活，
第三他从死里复活，
战胜了死亡，
战胜死亡。
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使我们可以来到父面前，
使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
与他和好，
与他和好，
并且得着永生，
并且得着永生。
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功劳得救，
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功劳得救，
也不是靠自己做了多少善事才能配得永生，
也都不是靠我们做多少善事可以配得永生。
这乃是神的恩典，
这个乃是神的恩典。
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
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
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
就得着这宝贵的救恩，
就得着这个宝贵的救恩。
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
这个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
神对我们是何等的好，
神对我们是何等的好。
耶稣不单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耶稣不单为我们预备救恩，
也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家，
也都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
接下来主说，
接下来主说，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就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我每一次读到这一句话，
我每一次读到这句话，
我的心得到很大的安慰，
我的心得到很大的安慰。
还有什么比这个应许更加宝贵呢？
还有什么比这个应许更加宝贵呢？
今天这个世界带给我们许多的担忧，
今天这个世界带给我们很多的担忧，
伤痛眼泪和痛苦，
伤痛眼泪和痛苦，
人生中一样困难过去了，人生中一样困难过去了，
人生中一样的困难过去了，
另一个困难又来了，
另一个困难又来了，
有许多说不完心酸的故事，
有许多说不完心酸的故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身体也越的会渐渐衰老，
我们的身体都会渐渐的衰老，
我们会面对疾病软弱，
我哋会面对疾病、软弱，
甚至死亡，
甚至死亡。
可是弟兄姊妹，
但系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失去盼望，
我哋唔好失去盼望。
保罗说，
保罗话，
所以我们不丧胆。
所以我们不散的
外体虽然毁坏，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我们这执杖之轻的苦楚，
我们这执杖之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永远的荣耀，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我们今天虽然会经历短暂的苦楚，
我们今天虽然会经历短暂的苦楚，
却知道将来有永恒无比的荣耀，
他知道将来有永恒无比的荣耀。
所以让我们重新把眼目放在永恒的事上，
所以将我们重新将眼目放在永恒的事上。
当我们注目永恒，
当我们注目永恒，
注目神为我们预备荣耀的居所，
注目神为我们预备的荣耀的居所，
地上的事情也再也不能够辖制我们的心，
地上的事再都不能去合制我们的心。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请再留意耶稣所说的话，
请再留意耶稣所说的话。
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这里不只是说有一个地方，
这里不是只是说一个地方
为我们预备，
为我们预备。
更重要的是，
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将来要与主永远同在，
我们将来要与主永远同在。
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家，
耶稣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家，
他也应许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他也应许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是的，当我们亲爱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
是的，当我们亲爱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流泪，
我们会流泪，
我们会想念他们，
会想念他们。
离别仍然会带来忧伤伤痛，
依然会带来忧伤和伤痛。
特别是当我们至亲的离开世界，
特别是当我们至亲的人离开世界，
我们当然不舍，
我们当然不舍，
我们会流泪，
我们会流泪，
我们会想念他们，
会想念他们。
但是对于在基督里的人来说，
但是对于在基督里的人来说，
死亡不是最后的绝迹，
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
因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因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将来我们要在主里相聚，
将来我们要在主里相聚。
这也是为什么我每次唱那首诗歌的时候，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每一次唱那首诗歌，
我的心得到很大的鼓励，
我的心得到很大的鼓励。
有一地比日中更光彩，
有一地比日中更光彩，
虽遥远我因信望得见，
虽遥远我因信望得见，
我天父在那里常等待，
我天父在那里常等待，
早为我被安在椅里面，
早为我被安在椅里面，
到日期我乐意，
到那日
同众圣相聚会在美地，
同众圣得聚会在美地。
每一次唱这首诗歌，
每一次唱这首诗歌，
我都会想到，
我都会想到，
我们在地上虽然会有离别，
我们在地上虽然会有离别，
但将来在主里面，
但将来在主里面，
我们还有一个荣耀的相聚，
我们还有一个荣耀的相聚。
这一首诗不得不鼓励你的心，
这首歌不得不鼓励你的心。
我们所盼望的永恒，
我们所盼望的永恒。
不单如此，
不单如此，
圣经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里，
圣经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
有永恒的喜乐，
有永恒的喜乐。
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
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说，
启示录二十一章四章说，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悲哀，
哭号疼痛，
哭号同埋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弟兄姊妹，你盼望那一天吗？
弟兄姊妹，你盼望嗰一日吗？
是的，今天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系我哋今日依然活喺呢个。
我们信的主耶稣也没有把马上接我们回天家，
我哋信嘅主耶稣亦都冇即刻接我哋翻。
我们仍然会有经历忧愁的时候，
我们依然会有经历忧愁的时候，
但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人，
但我们不是没有盼望，
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这一个改变的世界，
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一个改变的世界，
而是建立在永不改变的主和他永不改变的应许上，
而是建立在他永不改变的这个主和他的应许上面。
所以让我们常常带着期待的心，
让我们时常带着期待的心，
等候主所应许的永恒的家乡，
等候主所应许的一个 永远的永恒的家乡，
不要让地上的事情再蒙蔽我们的眼睛，
不要让地上的事再蒙蔽我们的眼，
以至于我们看不见那永恒永恒的荣耀，
以至于我们看不到那个永恒的荣耀。
耶稣已经应许，
耶稣已经应许，
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哦，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
耶稣继续对门徒说，
耶稣继续对门徒说，
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
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
多马却回答说，
多马却回答说，
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那里去。
主，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其实多马的问题也很可能是其他门徒心里的问题，
其实多马的问题可能都是其他门徒心里的问题。
就在他们心里感到困惑的时候，
就当他们心里感到困惑的时候，
耶稣向门徒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
耶稣向门徒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
请留意耶稣所说的话，
请留意耶稣所说的话。
耶稣并没有说我会指给你们一条道路，
耶稣并没有说我会指给你们一条道路，
他乃是说我就是道路，
他乃是说我就是道路。
他没有说我会教导你们一些真理，
他没有说我要教导你们一些真理，
他乃是说我就是真理，
他说我就是真理。
耶稣更没有说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样得到生命，
耶稣更加没有说我会教你们怎样得到生命，
他乃是说我就是生命，
他是说我就是生命。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不是任何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出的宣告，
这个不是任何一个普通人可以做出的宣告。
人可以指给你别人一条路，
人可以指给你别人一条路，
但没有人能够说我就是道路，
但没有人说我就是道路。
人可以教导真理，
人可以教导真理，
但没有人能够说我就是真理，
但没有人可以说我就是真理。
人可以帮助别人改善别人的生活，
人可以帮助其他人改善他们的生活，
但没有人能够说我就是生命，
但没有人说我就是生命。
只有耶稣做出这样的宣告，
只有耶稣做出这样的宣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今天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这一条通往天父的道路不是我们自己寻找出来的，
这条通往天父的道路不是我们自己去找出来的，
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开通的，
也都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去开通的。
耶稣亲自为我们打开了这条道路，
耶稣亲自为我们打开这条道路。
我们今天所领受一切的救恩，
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一切的救恩
和属灵的福分，
和属灵的福分，
以及将来所要承受一切永恒的福分，
以及将来所要承受的一切永恒的福分，
都是耶稣为我们成就的，
都是耶稣为我们成就的。
你看见神是多么的恩待我们，
你看到神是几么恩待我们。
可是在这宝贵救恩的背后，
但是在一个宝贵的救恩的背后，
神却付上了重大的代价，
但是神却付上重大的，
他却要牺牲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他牺牲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走上十字架，
走上十字架，
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
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
这一切为的是要让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
一切为的就是与我们去到天父的面前，
进入他的家，
进入他的家，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耶稣不仅是道路，
耶稣不单只是道路，
他是真理，
他是真理，
他所说的话就是真实可信的，
他所说的话就是真实可信的，
因为他自己就是神向世人所启示的真理，
因为他自己就是神向世人所启示的真理。
在这个充满各样声音的和观念的世界中，
在一个充满各样声音的一个世界，
人常常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理，
人时常不知道什么是真理，
人常常问到底什么才是真的，
人时常问究竟什么才是真的，
人生到底什么意义，
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从哪里来，
将来又要往哪里去，
将来要去哪里。
当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他的一生没有任何罪的瑕疵，
他的一生没有任何罪的，
他的生命充满圣洁和真理，
他的生命充满圣洁和真理。
他不只是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情，
佢唔系净系话俾我哋听关于神嘅事情，
他更是神向我们所做出的启示。
佢更加系神向我哋所做出嘅启示。
今天神也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
今日神亦都赐俾我哋宝贵嘅圣经，
使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中认识真理。
让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中认识真理。
神的话如同真理的光，
神的话如同真理的光，
照亮我们的心，
照亮我们的心。
当我们向门徒感到焦虑的时候，
当我们好像门徒那样感到很焦虑的时候，
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应该怎样走的时候，
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应该怎样走的时候，
神的话就能够照亮我们，
神的话就可以照亮我们，
在我们软弱中给我们力量，
在我们软弱中给我们力量，
在我们害怕中给我们勇气，
在我们害怕中给我们勇气，
在我们困惑中引导我们继续向前行，
在我们的困惑中引导我们继续前行。
耶稣不仅是道路真理，
耶稣不单只是道路真理，
他是生命，
他是生命，
他是生命的源头，
他是生命的源头。
接着他，我们不单得着属灵的新生命，
接着他，我们不单只得到属灵的新生命，
也得着永恒的生命，
亦都得着永恒的生命。
因此我们不再需要惧怕死亡，
因此我们不再需要惧怕死亡，
因为耶稣就是生命，
因为耶稣就是生命。
他曾经说，
他曾经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也必复活。
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
这个是何等宝贵的应许。
感谢神，我们有这个救恩的权柄，
感谢神，我们有这样救恩的权利。
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
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
我们的盼望不是为了今生，
我们的盼望不是为了今生，
而是我们的眼目仰望将来，
我们的眼目仰望将来，
将来有一天，
将来有一天，
耶稣必要再来迎接我们，
耶稣必要再来迎接我们，
他要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他要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是何等有福的盼望，
这个是何等有福的盼望。
当我们要结束的时候，
当我们要结束的时候，
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正经历着许多忧愁的事，
也许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经历着忧愁的事，
使你的心感到沉重，
让你的心感到很沉重，
你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久久不能平静。
也许你正面对一个自己无法胜过的环境，
或者你在面对一个自己无法去胜过的环境，
你甚至感到无助和绝望，
感到很无助和绝望。
也许你的信心正在经历严厉的考验，
或者你的信心在经历很严厉的考验。
无论是什么机遇，
无论是
什么事情，
事情，
我们就在这个时刻，
我们在这个时刻，
让我们的心再次的安静下来，
让我们的心再次安静，
让我们再次听见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对我们说，
让我们再次听到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你们信神也都当信我。
愿主的话，
愿主的话，
在这个极其不安的时代，
在这个极其不安的时代，
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慰，
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慰，
使我们的心再次的得着平安，
使我们的心再次得着平安，
同时也让我们自己把我们一生的前途交在他的手中，
同时都让我们将我们一生的前途交在他的手中，
求他带领我们的道路，
求他带领我们的道路，
因为只有那一位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主，
因为唯有那位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主，
才是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掌管未来的神，
先是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掌管未来的神，
他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
他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
也知道我们生命中所要面对的一切，
也都知道我们生命中所要面对的一切，
他能够带领我们经过人生的风浪，
他可以带领我们经过人生的风浪，
跨越生命各样的困难和限制，
跨越生命各样的困难和限制，
直到我们走到那荣耀的彼岸，
直到我们走到那个荣耀的彼岸，
他必一直与我们同在，
他一定与我们同在，
陪伴我们走完世上的路程，
陪我们走完世上的路。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就让我们带着一颗盼望和期待的心继续往前行，
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和盼望的心继续前行，
因为主来的日子正在临近了，
因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有一天他必再来迎接我们，
有一日他必再来迎接我们，
把我们带到他荣耀的居所，
将我们带去他荣耀的居所，
使我们永远与他同在，
使我们永远与他同在，
享受他所赐永远的福乐，
享受他所赐的永远的福乐。
正如大卫所说，
正如大卫所说，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愿今天早上的信息，
愿今朝的信息，
再次的鼓舞我们的心，
再次的鼓舞我们的心。
虽然人生会有忧愁，
虽然人生会有忧愁，
但我们不必停留在忧愁之中，
但我们不必停留在忧愁之中，
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主，
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主
是信实的主，
是信实的主。
我们所盼望的，
我们所盼望的
是荣耀的永恒，
是荣耀的永恒。
我们所跟随的，
我们所跟随的
是道路真理生命，
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让我们带着信靠的心，
所以让我们带着一个信靠的心，
盼望的心，
盼望的心
和安稳的心，
安稳的心，
继续跟随主，
继续跟随主，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我们亲眼见他的面，
我们亲眼见他的面。
阿门，
阿门。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在天上的父，
爱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